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被法的认识》，作者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3年5月9日。近期察觉到本地当前整体同修的修炼状态，最急需的就是应该在学法上有个改观，才能使同修们真正达到学道法，真正在学法中升华，不使个人和集体学法流于表面形式，才能使整体在正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。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们整体的情况，在学法这方面我们急需提高了，慈悲的师父就给我们安排了相关的同修过来，我们专题做了一次交流，如何学法、背法的体会，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同时我们也一起回顾了以前学法中普遍存在的许多不良现象，如集体学法中转法轮通读十几年了，越念越熟，读了上一句就能知道下一句的意思了，有时即便思想溜号了也不会读错的。十几年了，谁都记不清转法轮自己到底读了多少遍了，而转法轮中的基本法理很多同修说不清楚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，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，什么情况呢？有些地区流于形式，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，在想其他的，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，这等于是浪费时间，不但浪费时间，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，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，一些事情，不但没提高，反而还在往下降。有的甚至学法十几年，连论语还背不下来，转法轮中的目录也背不下来，心性包括什么答不上来，宇宙最高特性是什么答不上来，灌顶是怎么回事答不上来。特别是一些长期学法思想不专一的同修，原来不懂的现在仍然不懂，原来没掌握的现在仍然不知道。要是长期这样的学法效果不改变，法理不清，根本谈不上修好自己，更做不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如果我们把转法轮背下来的话，上述问题很多都不会存在了。当同修初谈到背法时，也许有的同修会产生畏难情绪，又要参加集体学法，又要发正念，又要走出去救人，哪有那么多功夫背法呀？转法轮那么厚的一本书要背下来，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也有的同修想，背一遍转法轮得六七个月时间，如果通读的话，一天读一两讲，这六七个月时间也能读二十多遍，读二十多遍还赶不上背一遍吗？也许思想业还会让不愿背法的同修想，有的同修不也是会背法吗？也没看他比谁强，有的你看他法背得寡寡的，可他心性不提高，不按照法来做有什么用？谁谁会背法，他还不也是……等等。其实这样想的同修，大多都是那颗求安逸的人心在作怪，请同修千万不要上当。通过这几天对背法的切磋，同修们认识到，师父让我们比学比修，我们同是一个师父教出的弟子，同在一个环境下，为什么同修能做到而我做不到呢？就是缺少同修那种坚定的意志，缺少同修那种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，说白了就是想求人世间的安逸。有的同修谈到说，背法需要大量的时间， 但不一定需要大块时间，可以采取化整为零，每天坚持背上一小段，积少成多，几个月也能背上一遍。另外，利用那些暂短分散的空闲时间背法。在商场售货的同修说，可把法写在小纸条上，利用空闲时间背法，收效都非常好。同时，背法会让我们利用起一切可利用的时间，背法让我们懂得对时间的紧迫和珍惜，背法更能让我们认识到大法的珍贵。背法能改变长期不能达到入心学法的状态，背法能让我们感悟到法的博大。背法同样是提高心性的过程，如不背法时心里不觉得着急，一背法急心就上来了，一是嫌自己记忆力太差，背得太慢，再是嫌自己忘得太快，前脚背过后脚就忘，会减弱坚持背法的意志。如果能修去这急躁心，急于求成的心，不但能清除背法中的人心障碍，心性上也同样得到提高。也参照同修的背法经验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就拿背转法轮来说，不可一遍求成，要一段一段的背。第一段背下来了，接着背第二段，背一段时间，前面背过的可能忘了，不用管它，继续往下背，直到全书背完，接着再从头背第二遍，还是一段一段的背，第二遍背的要比头遍快，就这样坚持背，大法的神奇会不断的给你展现。背法最终得到的是心性的升华，层次的提高。我们可以把背法与通读结合起来，背法以个人为主，集体学法以通读为主。其实背法是想达到一个好的学法状态，更好的同化法。如果同修通读，也同样能达到入心学法。不论采取什么方式，只要能学好法就行。最后，让我们以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当中的讲法来共勉。师父说，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，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，不用书，他从头开始背书，停下，另一个接着背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，然后你背一段，他背一段，这样接着背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就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新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，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。个人所悟，不当请同修予以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抄法过程中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。我今年已80多岁，修炼法轮大法至今29年了。修炼大法前我胃不好，治了30年，中医西医偏方用了许多也没好，练了5种气功也无效。1993年 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胃病好了。我参加了一次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，现在回想起能参加学习班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了。师父每次讲课时，我就不自觉地睡着了，师父法身给我调整大脑，师父讲完课我就自然醒了，站起来看着师父站在讲台靠出门一边，微笑着朝出门走的学员们打着转大法轮手印。师父打完手印后，我才出门骑自行车往家走，身体轻飘飘的，真像有人推我一样，上坡也不累，幸福极了。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时间越长，这种感觉越浓厚，当然这也是很大的缘分。因为我治病和听理论等执着心没有完全放下，所以修炼开始阶段效果不大。后来学习师父讲法中讲到了法轮功学员超法学法，我还参观了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超法展览，对我触动很大。又看到一个学员超了一遍大法就戒了酒，超了两遍大法烟也戒了，我一看超法学法效果挺好，我就每天在通读一讲大法基础上开始超法学法，每天晚上一直超到半夜，不困也不累，越超越精神，超了一遍转法轮。超法时眼看心记手写，每超完一段还要校对，每超完一讲也校对，可以说是全神贯注融入法中。这样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的就把各种有求之心淡化或磨掉了。等抄第二遍抄到一半时，身体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，尤其胃部非常舒服，而在过去几十年胃总是难受，这样抄法学法一直坚持到1999年7月后就停了。在那期间我还背法，转法轮第一讲第二讲到第三讲第一个标题我能连续背下来，精进要旨也能全部背下来。在学法点上，同修任意点一篇经文，我当场就面对大家背下来了。正法修炼后，我讲真相张不开那张嘴，嘴像贴了封条似的，正念不强有怕心。为了加强正念，2010年我又开始抄法，抄了不到三个月，原来腰腿疼的状态不知不觉没了。真如师父在悉尼法会中讲的，无求而自得，讲真相也能张开嘴了。2019年我每天学法又增加看一讲师父讲法录像，最近我又开始背法，凡是师父提出的学法的方法我基本上都用过，在抄法上我用的时间要多些，但是后来我把抄法和背法结合在一起就能充分利用时间了。我一般抄法都用传统的毛笔，我在抄写每一句法的每一个字时，我每写一个笔画就心里同时背诵一遍这句法，假如这个字是实话，我写完这个字就背诵了十遍这句法，假如这句法是十个字，我抄完这句法就等于又同时背诵了100遍这句法。这样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学法，能充分利用学法时间，明显提高学法效率，而且抄法的错漏之处也大大减少，提高了抄法的质量。这样抄法时大脑几乎全部融于大法中，杂念明显减少，练功时思想也清净了许多，有利于自己更好的同化大法。我每抄完一本转法轮后，每天通读学法就用这个手抄本学，发现抄错之处及时改正。如果连续通读三遍也没发现一个错误，这次手抄本就算完成结束，放起来收藏。以前我家房子小，供我妻子伺候两个孩子上学，我和父母在外租一个插间，父母都无工资，我们工资也不多，母亲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病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请教一位名医专家大夫，他说你别治了，意思是根本治不好。后来遇到一位同修告诉我，叫你妈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就叫我妈念，天天念， 有空就念。我妈没有文化，但悟性好，她就天天念，半夜醒了还念两遍。另外，我还让我妈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就这样，不长时间，我妈生活就能自理了，直到去世前，病再也没犯过。我父亲80多岁，天目开了，能看到另外空间有魔鬼，有的要上他身，这个病医院也没办法，我就叫父亲天天念转法轮。父亲刚一念，魔鬼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父亲每天散完步回家就大声通读转法轮。就这样，父母二位老人10来年一次医院也没住过，生活基本都能自理。我父母晚年身体的不正确状态，医院都解决不了，现代科学也无能为力，但靠师父的法轮大法却能轻易解决。我的身体不正确状态也是一样靠大法解决了。我和我父母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科学，法力真是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深深的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体会，不当之处尽情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背法向内找救众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净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。在过去20个月的修炼中，我在认真学法的基础上又加强背法，大法法理不断地引导我学会了向内修，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。慈悲的师父更是时刻保护着我，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不断精进着。第一部分，背法学会了向内修。我个人学法的方式主要是背法，一开始为了背而背，看同修背法交流文章受到启发，我静下心来背，反复背，背完一遍再背下一遍，感觉和上一遍不一样了。法的威力显现出来了，一件一件事的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，同修说的话带的执着也能听出来了，看到同修的执着心在对照自己，顺着这个执着再向内找，又找出执着。背法使我加强了主意识，正念越来越强，能对照法做。例如练第二套功法抱轮，脑子不知不觉想这想那的，接着脑子中就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练功得重德，我们在练功的时候，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，最好是什么也不想，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，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。一想起法，这些念头自然就没有市场，本来也不是自己。发正念的时候，有时脑子要背法，还出其他念头，这时又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，就是指自己的思维，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、做什么，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。这时候就能想起发正念要领，意念就集中在灭字上，其他念头都没有了。做什么事都能反映出相应的法，能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修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中修去执着心。为了有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我选择了干半天的家政工作，每天从8点到11点，给一个开公司的家庭收拾家务。这个家里的大姐特别要好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每件事都要求完美， 如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，就不舒服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修心，提高心性，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干好工作，自认为干得还行，但是总不能如大姐的意。最突出的有两次。第一次我去上班，看到卫生间放东西的架子放在卫生间中间，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没在意，就去干别的了。这时大姐就叫我过去，开始数落我。大姐指着地上，嫌这里那里都干得不好。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，50多岁了，从来没被人这样数落过。有一次擦地，我觉得自己擦得挺细致，连墙角都擦了，只有一点没擦到，所以认为无所谓。没想到第二天大姐又开始找我，说我擦得不够干净。这样的事有过几次，当时我也没悟到这是在去我敷衍的心，就开始怨恨，烦她事多，从此小心翼翼的，怕她找麻烦。大姐家是300平方的房子，高档大理石铺的地面，拖地得加一种材料，不然的话拖完地发物，新房子地面又潮，所以他就叫我蹲着用抹布擦地。我蹲着擦了几次，越擦越生气，越擦越累，怨恨的不行。这么大的面积蹲着擦地，简直下眼看人。我跟大姐很不友善的提出不干了。她反问我，你跟你儿媳妇也这样说话？我一惊，因为我有怨恨儿媳妇的心。辞掉这份工作，回到家里，我开始学法。越学法，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没有向内修找自己的问题。静下心来，我回顾跟大姐发生冲突的种种事情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，做事敷衍的心，不愿意被人说的心，怨恨心，妒忌心，怕心等。认识到后，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败物，心想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？接着我给大姐打电话道歉，由于转变了观念，去掉了执着心，电话中听得出大姐很高兴，说没事，以后有事再联系。我在家待了40天也没找到活干，给大姐打电话后，隔一天她又找我给她家干活。回去后我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的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发工资他记错多给了，我又把钱退给他，有的事不是我干的，他说是我干的，我也没有怨言了。水果刀不见了，他说我把水果刀倒垃圾了，我根本没见着，不管他说啥不好的，我也不动心了。大姐再也没有指责过我，她也不叫我蹲着擦地了，还是那些活儿，可我干起来很轻松，一点也不累，真是境随心变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第三部分，救人路上有师护。去年一天上午，我骑着三轮摩托车，带着真相资料真相台历去农村救人，眼看就到路口了，我本想向前骑不拐弯，这时突然间一辆货车从我前面拐向路口，向另一方向行驶。也就是一瞬间，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也赶紧随着货车向路口右边靠，本来走得挺靠边，这时三轮车一下子骑到了路边的石头上翻了，我也被甩在地上，甩出3-4米远。我甩下来时，货车车斗刚好过去，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时间，不然就把我甩车斗上了。谢谢师父救命之恩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坐在地上还没起来，眼看着三轮车自己起来了，稳稳当当的正起来了，平稳落地，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怔怔的看着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一会儿反应过来了，是师父帮我把车正起来了。我赶紧起来走到车前，发动机还没停，只是挂挡板的挂钩被压扁了，车毫发未损，真是师父时时在身边。我接着救人去了。 还有一次，武汉肺炎爆发以前，由于心性有漏，被邪恶因素迫害腿痛，过一段时间不痛了，但是腿老是发沉，那时还封小区，我想得出去发资料救人，带上真相资料就下楼了。一出单元门，感觉一下子从腿上下去一块东西，腿一下子轻松了，走路一点也不累。我的体会是，只要你有救人的心，只要你去救人，师父什么都帮，要不是师父保护，自身生命都难保，更谈不上救人了。正法已到最后了，我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成为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。